今天要带来第199到200集《嫌疑犯毛利小五郎》，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7卷第264到266话。小五郎、小兰及柯南三人来到清景泽度假，他们偶然在某间店的店门外看到英里正在为一名男子挑选领带。后来几人来到一间咖啡厅，英里解释他们几名律师相约到清景泽游玩。小五郎询问他那条领带是要买给谁的呢？英里回复那是朋友委托购买的。坐在一旁的男子名叫佐久法史，法史以为英里是想买来作为送给他的礼物。一名叫对宾绿子的女律师说，没想到法庭女王在丈夫面前也只是个普通的人妻。柯南和小兰在听到英里竟然被称作女王后感到有些惊讶。对宾表示菲律师站上法庭后可是有着威风凛凛的架势，令人望而生畏呢，加上足以压倒审判长的高明辩证技巧，大家都叫她法律界的女王。一名叫岩泽宪造的男律师提到，就连检察官也这样称呼菲律师，而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应该是对宾，二审就让那件轰动的大案子翻案。另一名叫三笠玉司的男律师认为，那件案子在一审的时候本来就该赢了，是因为交给自己负责才会败诉。小五郎笑称，娶了这样一个傲慢又强势的法律界女王当老婆，反而显得自己微不足道。英里不太高兴地表示，自己就是不长眼，才会挑到一个专门挑剔别人的过错，对女人又毫不节制的名侦探做自己的丈夫，还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法史认为他一点都不老实，明明毛利侦探只要一破案，菲律师都会仔细地做简报。小兰兴奋地说，家父也是一样呢，每次报纸上只要刊登妈妈负责的案子，他都会在半夜起床偷看。岩泽提议今晚两人就暂时不要吵架，好好喝一杯吧。小五郎红着脸说，如果英里不反对的话当然没问题。英里也脸红回应说自己也无所谓。小兰看到两人的关系似乎很不错。一段时间后，小五郎喝醉了，他坐在对宾身旁和他谈天说笑。英里看着这一幕后感到非常不悦，接着愤而离开。小兰见状后赶紧追上去，他向家母说，爸爸只要一喝醉酒就是这副德性啊，况且今天妈妈也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卿卿我我地购买领带。英里看着手上所拿的礼物，认为小兰说的对，早知道自己就不该买这种东西了。明天是他和小五郎的结婚纪念日。柯南提到小五郎已经回房就寝，之后英里和小兰及柯南却没看见小五郎在房间里，经询问他也不在其他人的房间。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对宾欺骗了三人，小五郎就在他的床上。他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菲律师，只有想尽办法让他掉入陷阱。凌晨2点，英里集合所有人表示到处都找不到丈夫。岩泽提到小五郎和对宾的房间在同一个楼层。几人再次来到对宾的房门前，柯南注意到门上挂着一个请勿打扰的门牌，但明明稍早没有这样东西。英里立刻拨打丈夫的电话，坚信他不会对不起自己。没想到从对宾的房内竟然真的传来小五郎的电话铃声。几人请饭店人员协助开门后，发现大门被上了防盗锁。法史用力地撞开门，令人震惊的是对宾已死在房内，而小五郎竟然睡眼惺忪地从对宾的床上醒了过来。柯南要他小心不要踩到床边地上的那条电话线，那也许就是凶器。死者的脖子上有几道细细的勒痕，小五郎完全不清楚为何对宾会倒在地上死去。在场几名律师包含英里都一致认为小五郎就是凶手。警方赶到后，山村初次见到小五郎， 英里向山村详述刚才的情况，山村也认定凶手就是小五郎。警方决定先将嫌疑人带回警局。严泽猜想，菲律师应该会为丈夫做他的起诉前律师。英里果断拒绝，并说自己才不会笨到去接一个一开始就知道凶嫌有罪的案子，也不想破坏没有败诉的记录。小五郎转头看向英里，表示就算英里想接，自己也不想让他接，还扬言要是他敢擅自出现在警局，就不要怪自己不客气。法使表示自己愿意替小五郎辩护。之后英里请其他人离开，只留下小兰、柯南及山村。英里提出三个疑点，首先是电话线，如果是因为酒后冲动杀人的话，电话线应该会被用力扯掉才对，但电话还好好地放在原位，电话线的插头也没有被强行拔除的痕迹。再来就是那只手机，手机被放在门边，就是故意要让门外的人听到铃声。最后是小五郎的两手，从几人最后一次见到死者到发现他的尸体为止，只过了40分钟。如果真是用电话线行凶的，手上应该还会留有些许痕迹才对，若是戴手套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但房间里并没有手套。小兰这才明白，原来刚才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一起去警局，就是为了留下来找线索。英里表示她和丈夫相处的时间可是比他们父女俩还多好几倍呢。一开始确实很生气，但自己心里很清楚，他绝对不是那种会杀人的人。英里注意到桌面上有一本便条纸，上面曾被撕掉了好几页。柯南猜想，被撕掉的纸该不会就是垃圾桶里的这张纸吧？英里认出上面的字是死者的笔迹，上面写着三个片假名哈亚西以及一个数字2。他猜测哈亚西可能是指下次出庭要跟死者一起合作办案的那位林律师。补充一下，双木林这个字在日语的发音就念作哈亚西。继续故事，从上次那场工厂污水案的官司之后，死者就一直想尽办法跟他联络。关于那件案子，对方一开始本想找英里和严泽来辩护，但却被拒绝了。法使最擅长的是刑事案件，所以对方就转而找上了对宾和三立。一审败诉，二审挽回了点颓势。为了能打赢官司，对宾找上了菲律师，但是英里并没有跟林律师说他们会入住这间饭店。一名饭店人员说，林律师表示自己是从严泽那里得知的，是饭店人员把林律师的电话转到这个房间。今晚林律师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有联系上，但第二通却没有回应，所以特地到这个房间外按门铃，且前后一共来了两次。第一次按铃的时候没有得到回应，于是转告林律师死者可能已经就寝了，但林律师却说他可能只是在洗澡。第二次前来时，门上就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且上面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不好意思请转告他，我一定会付钱的。林律师说他只是想跟他商量把明天的会面改到其他时间而已。柯南不解，刚才门边有一条线，现在怎么不见了呢？英里回复他已经把线交给监视员了，那是一条上面打了一个结长约3公分的细线，在那条线旁边还有刚才被撞开门时所撞断的链条锁的其中一环。英里及柯南两人已经大致明白凶手制造密室的手法，但目前还少了证据。英里向小兰拿回借给他的 MD。 柯南在桌上看到某样东西后，这才明白为何凶手要写那些内容。英里知道法使擅长刑事案件，想找他前来房间讨论这件案子。在两人走往房间的途中，英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他请法使先到死者的房间去，之后法使看到某个房门前的地上放着两份餐点，打开门后看到柯南就在里面。柯南表示警察都离开了，询问法使为何会到这里来呢？法使回复是菲律师找他来谈事情的。柯南认为菲律师一定是想和法使谈论吊在这扇门边的那条三公分的绳子，还有关于链条锁的事。只要有那条绳子，就算人在门外也可以制造密室。法使笑称这是不可能的，刚才他明明看到那个链条锁锁得很扎实，也因为这样才决定撞开门。柯南反问，如果那个链条锁在一开始就已经断掉了呢？英里来到房间并说，只要用身体硬是把门撞开，其他人自然就会有链条锁是在一开始就锁上的错觉。凶手利用电话线当作凶器，并把小五郎的手机移到门边，甚至在外侧的门把上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好让饭店人员不要按门铃，为的就是不吵醒当时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毛利侦探。法使在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就已经承认自己是凶手，他询问法使是如何知道这是死者的房间呢？法使回复因为自己看到房门前有两份牛肉烩饭。法使似乎意识到什么，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英里说也许法使在杀害对兵后人还留在房间里，在用链条锁制造密室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从猫眼往门外看，发现站在外头的是名饭店人员，然后又在桌上的便条纸看到上面写着牛肉烩饭的字样，一气之下就把便条纸撕下来丢进旁边的垃圾桶。为了不让饭店人员再来吵醒小五郎，又在便条纸上写下不好意思请把餐点拿走，我会付钱的，然后把纸条贴在那张请勿打扰的牌子上。英里表示那张纸条上的哈亚西指的是他跟林律师相约明天两点见面的意思，但是凶手在看到便条纸旁的客房服务的菜单后就直觉认为上面写的是牛肉烩饭。这边补充，刚才提到双木林在日语读作哈亚西，若在后面加上 lice 意思就是牛肉烩饭。回到故事，这个房间的链条锁没有断，死者的房间要再往前走两间。法使认罪并说对兵之前负责的那件案子所危及的地区正是自己的老家，原本是想在门口用药物把他迷昏后将房间布置成密室，制造出他自杀的假象，但却发现毛利侦探躺在他的床上，而且一个要自杀的人根本不会带男人回房间，甚至不会叫两份牛肉烩饭，所以才转用电话线勒死他，然后再嫁祸给毛利侦探。事件过后，山村兴奋地向小五郎描述菲律师推理的经过。小五郎走到妻子身后对他说了一些话，不好意思英里，我一直相信你绝对能够为我洗清冤屈。对了，小兰做的菜我已经快吃腻了，现在还有点想念你亲手做的菜呢。我想你也差不多该回家来了吧，我已经快受不了了。今天刚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小五郎见妻子背对着他，完全不理会自己，后来才注意到英里戴着耳机。小兰和柯南跑向两人，小兰兴奋地询问两人刚才都在说些什么呢？小五郎笑着回复法律界的女王能够为她最爱的老公洗刷冤情真是太好了。英里回应道不是最爱吧，应该是最差劲比较恰当，有了这次教训看以后还敢不敢喝酒爱找美女的小胡子。英里说完便离开。小五郎气愤地说你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之后英里在非法律事务所里听着自己偷偷录下来的丈夫在她身后所说的那些话，心想 还早呢，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原谅你。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